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。
你最近有没有注意油价又往上窜了？我昨天加油的时候看到那油价牌，心里咯噔一下，这涨得也太离谱了。
可不是吗？我昨天刷新闻还看到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基本是封锁状态了，全世界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都得从那儿过，这能不涨吗？
你说的没错，现在金融市场都在猜这事儿到底会把油价推到多高，但这哪是猜价格啊，简直就是玩猜谜游戏，全看封锁了多久，还有投资者慌不慌。
对啊，我就想知道最极端的情况能有多糟，总不能真让全球油都断供了吧。
你还真别说，要是海峡真长期关了，那全球每天得少2000万桶原油和成品油。不过还好，有些油能通过地区管道绕一下，但是就算这样，每天净减少1200万桶的话，那降幅比疫情那会儿需求暴跌还厉害。
我的天，那不得乱套了。不过应该不至于到这地步吧，毕竟美国海军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海峡一直封着。
你说的对，这种极端情况概率极低，要么敌对行动停了，要么美国海军给油轮护航，海峡不太可能一直关着。而且高盛数据说全球现在存了80亿桶油，能缓冲一下，但也抵消不了所有缺口。
那就算没那么糟，也得有供应缺口吧，能缺多少啊？
就算不出现最坏情况，每天缺个200万桶还是有可能的，差不多占全球消费量的2%。比如护航的时候通行效率低了，或者动荡地区局部供应断了，油田时不时停一下，都能让供应跟不上。
那这油价得涨到多高啊？不会真像以前那样涨到100多美元一桶吧？
还真有可能涨得非常高。原油需求这东西弹性特别小，就算涨价，大家该用还得用，总不能不开车不坐飞机了。不过这影响在不同地方不一样，航空公司直接把成本转嫁给乘客，美国开车的人对燃油价格就特别敏感。
那有没有以前的例子可以参考一下？比如上次油价涨得特别高的时候是怎么平衡回来的？
可以看看2007到2009年那回，当时油价高的让全球消费量降了大概 2%。 不过 Stifel 分析师说那时候的情况和现在不太一样，当时还有金融危机加剧了需求疲软，而且油价是慢慢涨的，全球更容易适应，经济增长也比现在强。
那时候油价峰值是多少？换算成现在的话得多少钱了？
当时峰值是147美元一桶，换算成现在的购买力差不多222美元。要重现这一幕得好多坏事凑一块才行，但就算这样，现在市场上最悲观的预测都还是太乐观了。
我的天，那要是真涨到这么高，对咱们普通人影响可太大了。加油贵，坐飞机贵，连快递物流都得涨价，生活成本又得往上跳一截。
可不是嘛，这油价涨起来牵一发动全身。不过现在也只能看后续局势怎么发展了，希望能快点稳定下来，不然这日子可太难受了。
对啊，希望那些国家能赶紧把这事解决了，别让咱们老百姓跟着遭罪。
其实这事儿也给咱们提了个醒，能源安全真的太重要了。要是哪天自己国家的能源不够用，全靠进口，那别人稍微动点手脚，咱们就得跟着遭殃。
没错，所以发展新能源，减少对石油的依赖，真的是刻不容缓了。不然每次有地缘政治冲突，油价就跟着涨，咱们就得为别人的矛盾买单。
你说的太对了，就像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大力发展电动车、太阳能、风能这些新能源，就是为了摆脱对石油的依赖。不过这可不是一天两天能成的，得慢慢来。
是啊，而且新能源技术还得不断进步，成本得降下来，才能让更多人用得起，不然光靠政策补贴也不是长久之计。
其实除了新能源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也很重要，比如咱们平时开车多注意节油，家里用节能电器，这些小事加起来也能减少不少能源消耗。
对，咱们普通人也能为能源安全出点力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儿什么时候能有个结果呀？总不能一直这么悬着吧？
谁知道呢？这地缘政治的事儿向来都复杂。不过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油价短期之内肯定是降不下来了，咱们还是先做好心理准备吧。
哎，希望别涨得太离谱就行，不然以后开车都得掂量掂量能不能加得起油了。
可不是嘛，我现在都尽量少开车，能坐公交地铁就坐公共交通，实在不行就骑自行车，既环保又省钱。
我也是，最近都很少开私家车了，感觉油费真的快负担不起了。这油价涨得比工资涨得快多了。
哈哈，确实是这样的。不过咱们也只能吐槽吐槽，该过日子还得过日子，希望这事儿能快点过去，油价能早点回到正常水平。
是啊，希望如此吧。 不然再这么涨下去，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加得起油了。
其实除了油价本身，这事儿对全球经济也有影响。油价上涨会推高通货膨胀，让本来就不景气的经济雪上加霜，很多企业的成本会增加，利润会减少，说不定还会裁员，影响咱们的就业。
没错，这连锁反应可太大了。比如物流企业，油价涨了，运费就得涨，咱们买的东西就更贵了。制造业也一样，很多原材料都是靠石油提炼的，油价涨了，原材料价格也得涨，产品价格自然就上去了。
而且对那些依赖石油进口的国家来说，贸易逆差会扩大，本币贬值，经济会更脆弱。比如咱们国家，虽然自己也产油，但还是得进口不少。油价涨了，咱们花在进口石油上的钱就更多了，这对咱们的经济也有不小的压力。
所以这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儿真的是牵一发动全身，希望那些国家能以大局为重，别再搞这些冲突了，不然最后受苦的还是咱们老百姓。
是啊，和平才能发展，这句话真的没错。要是一直冲突不断，经济怎么能好起来，咱们的日子怎么能安稳？
没错，希望世界能多一点和平，少一点冲突，这样油价也能稳定下来，咱们的日子也能过得舒心一点。
不过话说回来，就算这事儿过去了，油价也很难回到以前的低价了。毕竟全球石油资源越来越少，开采成本越来越高，油价长期来看还是会往上走的。
对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家都在大力发展新能源的原因。毕竟石油是不可再生资源，总有用完的一天，提前布局新能源才能在未来的能源竞争中占据主动。
你说的太对了，而且发展新能源也是为了保护环境，减少碳排放，应对气候变化，这也是咱们对地球的责任。
没错，现在气候变化越来越严重，极端天气越来越多，咱们真的得做点什么了。发展新能源不仅能解决能源问题，还能保护环境，一举两得。
所以咱们普通人也应该多支持新能源的发展，比如买电动车，用太阳能热水器，这些都是在为环保做贡献。
对，我现在就打算换一辆电动车，不仅能省油钱，还能为环保出点力。而且现在很多城市对电动车还有优惠政策，比如免费停车、免购置税什么的，挺划算的。
哈哈，那你这是一举两得啊，既省钱又环保，挺好的。我也打算以后换电动车，现在先看看哪个品牌的电动车靠谱。
是啊，现在电动车品牌越来越多了，得好好选一选。不过不管选哪个，只要能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就是好的。
没错，所以咱们也别光吐槽油价涨，不如从自身做起，多支持新能源，为能源安全和环保出点力。
对，与其抱怨，不如行动起来，咱们每个人都出一点力，说不定就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。
没错，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，也希望大家能多关注一下能源问题，多支持新能源的发展，毕竟这关系到咱们每个人的生活，也关系到地球的未来。
对啊，希望大家都能重视起来，一起为能源安全和环保努力。
好了，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。希望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能尽快稳定下来，油价能早点回到正常水平。咱们下期再见。
再见。